于成龙夜宿三清观，可没进庙呢，在庙前的台阶上。咱说了，庙里头出了个黑胖子，能有30来岁，二目贼光四射，口音很杂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他发现于成龙的时候，当时一愣，转瞬之间取消了疑虑了。他一看一个老糟头子，所以就放心大胆问他：“你哪儿的人呢？”“
哦，我是山西人。”“
那那么老远能上这儿要饭来？”“
哎，别提了，一言难尽。做买卖亏了本，连本丧汤，回不去家了。”
啊，这黑胖子没说旁的，转身进去把门关上。正在这时候，于成龙冲着苏朝清的方向一点手，天没黑定还能看见。苏朝清以最快的速度3步2步到了于成龙近前：“
老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“
朝清，这荒山野岭怎么有人呢？我看不像是好人，有可能是个土匪窝，你马上到麻城先去搬兵求救，
快送信去找人。”“
哎，老爷，麻城离咱说话这地儿少说几十里呀、啊、
要往返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我不敢离开您，离开您我怕您出事儿怎么办呢？
咱吸收上次的教训，快去。”“
哎呀，超精啊，你真把我气死了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啰嗦？快去搬兵。”“
我……”苏朝清还想对付，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，人没露面，先咳嗽两声。
快去！
苏朝清知道没有时间再说话，转身他跑了，仗着树林密草也多，一转身钻进去就没地方找去。苏朝清搬兵求救咱不提，单说庙门一开，刚才那黑胖子出来了，后边还跟出一个大汉。这人这个没有2米，也差不多少，一张大白脸，脸上还有几个浅白麻子，也在30岁上下，穿的衣服比较利索，腰里杀着袋子，瞅那个样是当头的。这矮胖子跟他说话不笑不说话，而且那腰板不敢拔得太直，矮了半截，就说明这黑胖子是他的下属。就是他。这主看了看于成龙：“老头，你是要饭的？”“
哦，这位爷，我是要饭的。”“
哎呀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实属可怜呐。你看咱这地方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你上哪儿要饭去？哎，我这人就见不得这个。这样吧，我说老七呀、啊。”老七就是那矮胖子。
爷，
咱们也应该做点好事，把这老头扶着到里边吧，给他找口吃的。”“
爷，吃。”“
哎，你别看咱们长得凶恶，心地挺善良。驾着于成龙进了三清观，等到了里边，于成龙才发现感情这庙不小啊，在外表上没注意看，这里边三进院子呢，当然是破旧不堪，碎砖坏瓦，破旧不堪呢，也没人归着。在院里头还站着几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有的背着手，有的抱着肩膀，一个个脸沉着，都看着于成龙。一看是矮胖子跟头领进来的，就过来了。“我大哥，这
啊，
要饭的，咱人手也不够用，多个人多份力量。来来来，让他到配殿歇着。那黑胖子就把于成龙架到配殿，进屋一瞅，屋里黑了，就把那麻油灯点上。于成龙借着灯光一看，这屋里脏得不得了，十分简陋。靠着墙边有一张简陋的木床，上面铺着草帘子，还有挺薄的被褥，还有挺脏的个枕头。矮胖子就说：“我老头，你不是身子骨不爽吗？躺这歇一会儿吧。”“
要谢谢好心的大爷，谢谢谢谢。”
于成龙装熊就躺在这床上了，卷缩的跟大虾米差不多。这胖子走了，于成龙心里说：“他们有多少人呢？”从进院发现这些人是五个，那个大个子是头，他能不能是张大鹏活阎王啊？要那么说，那可太巧了，活该我破获此案。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他心里胡思乱想，提高了警惕，再想想自己装的像不像，回忆回忆哪句话说出毛病没有，能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。他心里正盘算着呢，外头响起脚步声，那胖子又回来了，端着个托盘进了屋之后，反手把门关上，往于成龙面前一递：“老头，我们大哥动了怜悯之心了，听说你一天水米没沾春，怪可怜你的。哎，看着没，这是几张饼，这还俩馒头，这还有一碗饭，够吃不？今儿该你走时去，我们今天改善生活，炖肉还给你盛了一碗肉，这是咸菜疙瘩，怕你吃腻了，就点咸菜，怎么样？这铁皮里的是水啊，有吃有喝。”于成龙一看呢，哎，真不错，不是剩的，还都是新的。呵，心说这帮人可以啊，吃喝不错呀。饿没饿？于成龙也有点饿了，干脆吃吧。那胖子背着手在旁边看着，于成龙一想，我说了，一天水米没沾唇，我得装出来饿得受不了那个样子，不能叫他看出毛病来。一伸手把馒头抢过来了，一掰两半，一张嘴塞进一块钱，一抻脖子咽下去了，紧跟着把那半也咽下去了。由于吃的急，把他噎得直翻白眼儿，胖子乐了：“老头，着什么急，都是你的，不够还有，你别噎个好点的，来喝点水，喝点水。”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，总算顺下去了。这于成龙啊，三口两口狼吞虎咽，这胖子就不爱看，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回来一看，好嘛，这托盘里的东西风卷残云，一点没剩，都吃了。啊，饿极了，没出息，您见笑，我都吃了。嗨，我老头你岁数不小，饭量够瞧的啊，比我们都能吃。
饱了没？啊，饱了饱了，酒足饭饱。
别猖张，要那么的没事了，你就好好养病吧，啊，我们这儿没药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
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
于成龙真就躺下了。这黑胖子待了一会儿，转身出去，把麻油灯纸灭了。于成龙在那躺着，俩眼直转呀，就琢磨，究竟他们是干什么的？说的是贼，你现在没看着人家作案，也没看见赃物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捉奸得要双，抓贼得有赃啊。
不能妄加定论。但是啊，肯定这里头有毛病。于成龙呢，吸收以往失败的教训，自己劝自己，今天晚上老老实实歇着，朝廷去搬兵去了，一半会儿回不来，我别在这捅娄子，颠小失大，也真累了，我就睡吧。
他真睡了。
哎呀，就这一觉睡的，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。一睁眼，窗户纸发白了，听了听外头静悄悄的，没动静。于成龙也想方便方便，一捂了身起来了，腰酸腿疼。他在屋里活动活动四肢，活动活动腰，轻轻把门开开，探出头去往院一看，院里连一人影都没有。于成龙到了院里，先找了个地方尿泡尿，又活动活动，心说我就这么贼眉鼠眼的，不定引起多少人怀疑，我干点什么呢？往墙角屋后你看，有把大扫帚，干脆我干点活吧。他伸手把扫帚拿过来，刷刷刷扫这院，这样他就可以活动了，前面后边都可以串，便于观察。到前面这个配殿里头一听，屋里呼声大震，那还睡呢，哦，没起来呢，这屋有人，平生不低于五个人。他又往后扫，扫到二殿的时候，听二殿里也传出大呼噜的声，哦，这屋也有人，也能有六七个，他们人不少啊，要加在一起十好几个吧。他把这个院刚扫完，那头子起来了，一开门从二殿里边迈步出来，哎，老头儿，你起的倒早，呵，够勤快的，把院扫这么干净。这么些日子我们都没人打扫啊！行，哎，穷苦人闲不住，我干点什么呢？我早就行了。为了报答各位爷们儿，我把这院归着归着。好，好，哈哈哈！都起来吧，都他妈给我滚起来！他一咋呼，前院后院的十三四口子全起来了，有的洗把脸，有的漱口，到院里都活动活动。然后这当头的来到于成龙近前，我说老伙计，我还没好好跟你唠扯唠扯，来来，跟我进这屋里，就到这头这屋了。这屋啊，还比较干净。说比较是跟外边比，其实要跟正常的干净还差一大截。有个矮凳，这当头的就让于成龙坐在矮凳上。当头的一伸手拿着粗瓷碗，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水。哎，你是山西人？哦，是。我怎么瞅你这样不像要饭的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干什么的？于成龙一听吓了一跳，心说莫非我说梦话叫他听见了，或者我的举动有失常的现象，被他发现毛病了。但是心里稍微一惊，马上又镇定下来了。我大爷，您好眼力，您真就看出来了，谁生下来是要饭的？我过去不是要饭的。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商人呢？我是做买卖的。做买卖为什么要饭？一言难尽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们家乡那地方产枣，就那大枣啊，那我们本地呀，它不值钱，压迫街就种一年也等于白种。听说湖南湖北这块的人挺喜欢枣，后来我跟邻居和乡亲们一商议，我们凑了八个人呢，收了许多许多的枣，
装了六只船呢、啊，到湖南湖北来贩卖。你跟您这么说吧，沿路之上我们边走边卖，真赚了点钱。哪知道长江遇上风浪，窟噜窟噜把船都给扣了。早完了不说，我们来那几个人全都葬身江底，就是我命大会俩狗刨我没死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你这咋办？连本丧堂啊，直落得宴街乞讨。
哦，这当头的似信非信，一边听于成龙说，他一边直翻眼珠。
那也不至于你不回家呀，他们死了算他们倒霉，你有家有业的冲什么不回去？你又没抢他们的，又没夺他们的，又没谋财害命，你怕什么？
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说我们一块出来的，等回到家乡就我一个人回去了，他们的亲人要问起来我怎么答对？我羞于答对，难以启齿，我没脸回去了。
呵，你挺讲义气啊。
念过书吗？念过，做买卖的没念过书能行吗？会刷笔稿吗？嗨，念过几天书，哪有不会写字的？会打算盘吗？
会，从小我就学过。
哈哈哈哈。
哎，弄了半天我还没问你，
老头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杨二。杨二。
我说你胡子邋遢的，我给你起个名吧，你叫杨二胡子，你看好吗？
大爷开玩笑了，反正你这么叫我也挺高兴。
杨二胡子，跟我干吧。
哥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哈哈哈哈，
连我你都不认识，可也罢了，你是外地人，你要是本地人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姓张啊，我叫张大鹏，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活阎王张大鹏。
于成龙在矮凳上坐着呢，一听就一蹦，他站起来了。于成龙兴奋的过度了，心说这真应了那句话了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也可以说这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正找他不着，拿他不见，今儿个狭路相逢，果然遇上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一个是高兴的过度了，他激动站起来，另外也演戏，也不排除这个意思在内。
啊，你是谁？
老头你怎么了？
你叫张大鹏
啊？你听说过？
哎呀妈呀，
我要饭呢，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议论你呀、啊。
是说有个张大鹏，我儿子都磨出老蒋来了。知道知道。哎呦，你不行糊弄我，又不像
啊，我能骗你吗？怎么我不像？
在我的印象当中呢，那张大鹏那是英雄啊，应当比你这个还得高点，脑袋还得大三圈，胳膊还得粗点，那才行。
我也是人，那都是传言。
老头知道我干什么的？
我听说你是大夫。
嗯，杀富济贫
是干这个的。
对，我就是杀富济贫，我就是当年的梁山好汉，我就是宋江啊。
嗯，我说杨二胡子，这回你明白了吗？入伙跟我干吧，比你要饭的强上万倍去。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吃喝不愁，你看好吗？
不，我不干。
为什么？
我胆儿小， 我这么大年纪看人家打仗我都尿裤子，你们都是英雄，我跟着你们我能干点啥？
哎，刚才我没问你吗？问你读过书没，会打算盘刷笔杆不？你说你会，你入伙之后不用你打家劫舍，用不着你拿枪动棒，你刷笔杆给我当师爷管账，你愿意不？
那还差不多。那打仗我可不行，
用不着你，叫你打仗成累赘了，愿意不？
那行，我谢谢爷，我谢谢。
哎，别这么着，别叫爷，肩膀头齐为弟兄，你就是老哥哥啊。我说老七，那黑胖子跑来了，大哥，通知弟兄们集合，昨天吃的那个肉还有没有？重新把这肉做一做，热一热，多多的准备酒。杨二胡子入伙了，我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，咱们又多了个师爷，今天好好祝贺祝贺。好嘞，您来。时间不大，人到齐了，在院里列队集合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衣服也各式各样。余的人看了看，哦，大概都在这儿，连自己算成是15个呀，不算自己是14个。这阵儿也当头的说话了，我说老哥，你这衣裳官职不雅，来来来，你跟我到屋里挑套衣裳穿，这大爷太丢人了。哎，跟他进里屋了，里屋是个仓库，那地上堆那衣裳，男的女的大人的孩子的都有，甭问，都抢来的，这才叫脏。还有箱子在墙角那堆着，随便挑随便挑，你看看穿合适的算啊。
哎，太好了，我又穿上新衣服了。
找了一套合适的青布裤褂，他穿上了，穿完之后挺合适，在那鞋堆里头又找了双鞋也穿上了。嗯，张大鹏在旁边看着，不住的点头，人配衣服马配鞍呐。杨二胡子，你看你变了俩人不？找个镜子照一照，嗯，这才名副其实的像个账房先生。另外，在没吃饭之前，你再给办点事儿。
您说什么事儿？
弟兄们出去做了案了，这些日子攒在一块还没分呢。我们是平等对待啊，一共咱们算上15个人吧。你把这些东西变成15份，人手一份，公平对待，你给分一分吧。
那我。
哎，给分一分，然后也有你一份。